第三讲，论基本的普世的智慧，修正稿，斯坦福大学法学院，1996年4月19日。在今天的演讲中，我想进一步发挥两年前我在南加州大学商学院所讲的内容。你们手头有我在南加大演讲的讲稿，里面没有哪一点是我今天不会重复的。但我想扩展我当时说过的话。显而易见，如果沃伦·巴菲特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毕业之后没有吸取新的知识，
伯克希尔将不可能取得现在的成就。
沃伦将会变成富人，因为他从哥伦比亚的格拉汉姆那里学到的知识足以让任何人变得富裕。但如果他没有继续学习，他将不会拥有伯克希尔·哈萨维这样的企业。你们要怎样才能得到普世智慧呢？使用哪种方法能够让你们跻身于世上极少数拥有基本实践智慧的人士之列呢？长久以来，我相信有某种方法，它是几乎所有聪明人都能掌握的，比绝大多数人所用的方法都有效。正如我在南加大商学院说过的，你们需要的是在头脑里形成一个由各种思维模型构成的框架，然后将你们的实际经验和间接经验悬挂在这个强大的思维模型架上。使用这种方法可以让你们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加深对现实的认知。你们今天的阅读作业包括杰克·威尔奇和沃伦·巴菲特分别为通用电气和伯克希尔·哈萨维股东撰写的最新年度股东信。杰克·威尔奇拥有工程学博士学位，而沃伦如果愿意能够取得任何学科的博士学位。这两位先生也都是资深的教师。如果你们认真研究的话，会发现普世智慧是一门相当高深的学问。不信你们看看通用电气取得的成就，看看伯克希尔·哈萨维已有的业绩。当然，沃伦有一位教授或者说导师，那就是本杰明·格拉汉姆，他对沃伦的影响很大。格拉汉姆的学问很好，当他从哥伦比亚毕业时，有三个不同学科的系邀请他去攻读他们的博士课程，并要求他一入学就开始授课。那三个系分别是文学系、希腊和拉丁古典系、数学系。格拉汉姆的性格非常适合做学问，我认识他，他特别像亚当·斯密，非常专注，非常聪慧，甚至他的外表也像个学者，而且他是个好人。格拉汉姆对赚钱这回事并不那么用心，
但去世时家财万贯，
即使他总是非常慷慨。他在哥伦比亚当了30年穷教书匠，并独立或合作撰写了许多后来成为他那个学科最好教材的著作。所以我认为学术蕴含了许多普世智慧，而且最好的学术观念确实是有用的。当然，当我谈到跨学科方法，你们应该掌握各个学科的主要模型，并将它们通通派上用场时，我是真的呼吁你们不要理会学科的法定界限。这个世界并不是按照跨学科的方法组织起来的，他反对跳出学科的法定范围，大规模的企业也是这样。当然，学术界本身也反对这么做。就这一点来说，我认为学术界错得有些离谱，功能失调。许多企业之所以会出现那些最糟糕的毛病，功能失调，是因为人们将现实分割为各自为政、互不相干的独立部门。所以，如果你们想要成为好的思想家，就必须养成跳出法定界限的思维习惯。你们不需要了解所有的知识，只要吸取各个学科最杰出的思想就行了，那并不难做到。我打算用订约桥牌的比喻来证明这一点。假定你想要成为订约桥牌的高手，你们知道约定，你们知道要怎样才能赢牌。如果你手里有大牌或者最大的王牌，那么你肯定能够成为赢家。但如果你们手里有一套墩或者两张短套花牌，要怎样才能得到其他你需要的牌墩呢？标准的方法有6-7种，你可以做长套花牌，可以飞牌，可以扔牌，可以交叉降吃，可以挤牌，还可以用各种方式误导防守方犯错，这些方法并不算多。但如果你们只懂得其中的1-2种，那么你们肯定会一败涂地。此外，这些方法相互之间也有联系，因此你必须懂得他们之间是怎样相互影响的，否则你就无法把牌打好。同样，我曾建议你们正反两面都要考虑到。优秀的桥牌庄家会想，我要怎样才能抓到好牌呢？但他们也会反过来想，他们会想，犯哪些错误会导致我手里全是烂牌。这两种思考方式都很有用，所以 要想在人生的赌局中获胜，你们应该掌握各种必要的模型，然后反复的思考。桥牌的哲理在生活中同样有效。定约桥牌在你们这代人里不流行了，这真是悲剧。中国人的桥牌玩得比我们好，他们现在从小学就开始教桥牌，要是他们也实行资本主义，天知道他们该发展得多好。如果我们美国人不懂桥牌，却和一群精通桥牌的人竞争，那么我们就又多了一个没必要的劣势。由于你们的学术结构大体上并不鼓励你们的思想跳出法定的学科界限，你们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虽然学术对你们来说非常有用，但是你们的老师没有教对。我为你们设想的对策是我很小的时候在保育院学到的小红母鸡的故事。当然，故事里最重要的一句话是，那我就自己来吧，小红母鸡说。所以如果你们的教授并没有教给你们正确的跨学科方法，如果每个教授都想过度的使用他自己的模式，对其他学科的重要模型弃之不用，你们可以自己改正那种愚蠢的做法。他是个笨蛋，并不意味着你们也要成为笨蛋。你们可以向其他学科学习能够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模型，只要养成正确的思维习惯，你们就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你把自己训练得更加客观，拥有更多学科的知识，那么你在考虑事情的时候就能够比那些比你聪明的多的人更厉害。我觉得这还蛮有意思的。再说了，那样还能赚到很多钱，我本人就是个活生生的证据。我最喜欢的商业案例之一是好时公司的故事。好时巧克力的味道很独特，因为他们用来制造可可脂的石磨非常古老，是他们19世纪在宾夕法尼亚州开业时传下来的。他们的巧克力含有少量的可可豆的外皮，因此好时巧克力的味道很棒，人们都很喜欢。好时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们想要把业务拓展到加拿大，那么就不应该改变那种无往不胜的味道，因此他们依照原样制造了新的石磨。光是复制原来的味道，他们就花了整整5年的时间。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味道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现在还有一家叫做国际香料香精公司的企业，这是一家产品并没有获得版权或者专利权，却又能够收取永久授权费的公司。据我所知，仅有这一家。这是怎样做到的呢？他们帮助其他许多公司为他们的各种品牌产品，比如说刮胡膏，添加香料和香味儿。刮胡膏淡淡的香味儿能够极大的促进消费，所以味道是极其重要的。我的朋友纳特·梅尔沃德是微软的首席技术官，他是物理学博士，懂得许多数学知识。生物学可帮助我们生成一种能够自动以光速计算微积方程的神经系统，可是他放眼四顾，到处是那些对普通的概率问题和普通的加减乘除束手无策的人，这使他感到困惑。顺便说一声，我认为梅尔沃德不该对此感到十分惊讶。我们的祖先经过长久的适者生存的进化，首先学会的是如何投掷长矛，如何逃命，如何逢凶化吉，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才有人需要像梅尔沃德那样的正确思维。所以我认为他没必要大惊小怪。然而，这两者的区别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能明白他为何感到无法理解。总之，人类发明了一种东西，以便弥补我们天生不擅长处理数字的缺陷。这种东西叫做图表。奇怪的是，它居然是在中世纪期间出现的。在中世纪的修道士发明的东西里，我认为唯一有价值的就是图表。图表以图形的方式把数字表现出来，它利用了你们的神经系统来帮助你们理解它。所以价值线公司的图表是非常有用的。我发给你们的是一张用对数线做的图表，它是根据对数的运算法则制成的，你们可以用它来查复利，而复利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模型之一，所以图表要制作成这个样子。如果你在这张表上画一根直线，将表上的数据点连起来，它就会告诉你能够得到的复利率是多少，所以这些图表是非常有用的。我并不使用价值线公司的预测，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的系统比他们的管用，实际上管用得多。但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们的图表和数据会怎么样，那是一种非常非常棒的产品。从前有个人卖的鱼肉叫卡奈森鱼肉，老天爷，他的商标就叫卡奈森。所以卡奈森公司想收购他的品牌， 别问我为什么，每次卡奈森公司的人跑去跟那个家伙说，我们愿意给你25万美元，他说我要40万美元。4年之后，他们说我们愿意给你100万，他说我要200万。他们就这样一直讨价还价，卡奈森公司一直没有把那商标买下来，至少我上次查看的时候他们还没有买到。最后卡奈森公司的人无奈地去跟那个人说，我们打算派遣我们的质量检查员到你的鱼肉厂，以便确保你生产的鱼肉都是完美的，所有的费用我们来出。那人笑逐颜开，很快就点头同意了，所以他的鱼肉厂得到了免费的质量管理服务，卡奈森公司的款待。这段历史让我们明白，如果你给某个家伙一个商标，你就创造了巨大的激励机制，这种激励机制对文明社会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正如你们看到的，卡奈森公司为了顾惜自己的声誉，甚至不惜去保护那些并不属于他的产品。这种结果对整个社会非常非常有好处，所以从非常基本的微观经济学原理来看，哪怕是共产主义国家也应该保护商标。他们并没有都这么做，但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表明他们应该对商标采取保护措施。总的来讲，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商标的保护还是很周全的。然而，如果缺乏这些基本模型，以及可以利用这样的基本模型的思维方法，你们只能坐在那里，一边看着价值线公司的图表，一边不知所措。但你们原本不必如此，你们应该不断学习，争取掌握近100种模型和一些思维技巧。那并不是很难的事情。这么做的好处在于绝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部分原因是他们接受了错误的教育。
在这里，我想要帮助你们避开错误的教育可能给你们造成的危害。
好了，在寻找普世智慧的过程中，我们已经讨论了几种主要的思想。
现在我想回头来谈谈一种比刚才谈到的更加极端和特殊的模型。
穷查理宝典，用投资大师查理芒格的智慧为你的人生指明方向。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
在所有人们应该掌握却没有掌握的模型中，最重要的也许来自心理学。最近有件事让我获益匪浅，我刚从香港回来，我有个朋友在香港一所名牌中学当校长，他送给我这本叫做《语言本能》的书，作者是史蒂芬·平克。平克是一个语义学教授，他的名气没有诺姆·乔姆斯基那么大，乔姆斯基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教授，可能是世上最伟大的语义学家。平克说，人类的语言能力不仅仅是后天学来的，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它还跟先天的遗传有关。其他动物，包括黑猩猩，都缺乏真正有用的语言基因。语言是上天赐给人类的礼物。平克很漂亮地证明了他的观点。当然，乔姆斯基也已经证明这一点。只有非常愚蠢的人才不明白，语言能力大部分来自人类基因的道理。虽然你们必须通过教育才能提高语言能力，但语言能力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你们的基因决定的。平克无法理解为什么乔姆斯基这样的天才居然还认为语言能力是否基于人类的基因尚无定论。实际上，平克是这么说的，什么尚无定论，胡见鬼了，人类得到语言本能的途径跟得到其他本能的途径完全一样，那就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这位资历较浅的教授明显是对的，乔姆斯基的犹豫确实有点不可理喻。如果这位资历较浅的教授和我都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乔姆斯基这样的天才会犯明显的错误？在我看来，答案非常清楚，乔姆斯基的意识形态太过强烈，他虽然是个天才，却是个极端的平等主义左翼分子。他非常聪明，知道如果他承认这个达尔文理论，他的左翼意识形态就会受到威胁，所以他的结论自然受到他的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从这里我们得到了普世智慧的另一个教训，如果意识形态能够让乔姆斯基变得糊涂，那么想象一下，他会给你们和我这样的人造成什么影响。严重的意识形态是最能扭曲人类认知的因素之一，看看这些宗教激进分子就知道了，他们用枪扫射一群希腊游客，嘴里还不停地大喊真主的杰作。意识形态会让人做出一些古怪的举动，也能严重扭曲人们的认知。 如果你们年轻时深受意识形态影响，然后开始传播这种意识形态，那么你们无异于将你们的大脑禁锢在一种非常不幸的模式之中，
你们的普遍认知将会受到扭曲。
如果把沃伦·巴菲特看作普世智慧的典范，那么有个故事非常有趣。沃伦敬爱他的父亲，那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但沃伦的父亲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所以跟他交往的都是些意识形态偏见非常严重的人。沃伦在童年时就观察到这一点，他认为意识形态是危险的东西，决定离他远远的。他终生都离意识形态远远的，这极大地提高了他认知的准确性。我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得到了同样的教训，我的父亲仇恨意识形态，因此我只要模仿我的父亲，别离开那条我认为正确的道路就好了。像多南那样的右翼分子和纳德那样的左翼分子显然有点头脑不清，他们是极端的例子，表明意识形态会让人变成什么样，尤其是那种以非常激烈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意识形态，由于它只给人灌输一些观念，而不是让人心悦诚服地接受一些道理，所以信奉意识形态是很危险的。因此，除了要利用来自不同学科的多元思维模型之外，我还想补充的是，你们应该警惕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如果你把准确、勤奋和客观当成你笃信的意识形态，那倒不要紧。但如果你因为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确凿无疑地相信最低工资应该提高或者不该提高，并认为这种神圣的想法是正确的，那么你们就变成了傻子。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生活总是环环相扣的。如果综合考虑，你们猜想提高或者降低最低工资会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加文明，那是没有问题的，这两种想法都对。但如果你们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把自己的观点当作不可动摇的真理，那么我认为你们的想法是很愚蠢的。
所以要警惕意识形态造成的思维紊乱。
我提及平克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位写了刚才我告诉你们的那本书的语义学家在那本书的结尾这么写道，我看过许多心理学教材都很烂，他说整个学科被搞得乱七八糟，教的也不对。说到心理学，我的资格远不如平克，实际上我从来没上过一节心理学课，然而我的结论跟他的差不多，许多心理学教材虽然不乏闪光之处，但大体上都是垃圾。实际上只要看看心理否认就够了，大约在基督出生之前三个世纪，德莫斯提尼就说过，一个人想要什么就会相信什么。德莫斯提尼是对的。我们家有个熟人，他深爱的儿子非常聪明，还是个足球明星，失足坠海再也没有回来。他母亲认为他仍然活着，他有时候会精神失常，表现得好像他儿子真的在他身边。这种心理效应的轻重程度有所不同，每个人受心理否认的影响都不一样，但这种否认造成的错误认知则会极大地混淆你们将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然而各种心理学教材对这种简单的心理否认并没有足够的重视，所以你们不能依照你们教授传授的方法来学习心理学，你们应该学习他们传授的一切，但你们还应该学习许多他们没有教的知识，因为他们并没有正确地对待他们自己的学科。在我看来，当今的心理学有点像法拉第之后麦克斯韦之前的电磁学，发现了许多原理，但没有人把他们以正确的方式综合起来。早该有人来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件事并不难完成，而且它还非常重要。随便打开一本心理学教材，翻到索引，查找妒忌这个词，连十诫里面都有两三条谈到妒忌。摩西完全了解妒忌，古老的犹太人早在放羊的年代就了解妒忌，可是心理学教授对妒忌一无所知。那些厚厚的心理学教材居然没有谈到妒忌，居然没有谈到简单的心理否认，居然没有谈到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心理学教材也没有给予多因素组合效应足够的重视。以前我提醒过你们，当两三种因素产生合力时，会造成 Lollapalooza 效应。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心理学实验是米尔格拉姆实验，他们要求人们清醒地对一些无辜的人进行电刑，在他们的操控之下，这些正派的志愿者大多数执行了酷刑。米尔格拉姆开展这个实验 是在希特勒命令许多虔诚的路德教徒、天主教徒去做他们明知道不对的事情之后不久，他想要发现权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用来操控品德高尚的人，迫使人们去做一些明显错得很离谱的事情。他得到了非常具有戏剧性的实验效果，他设法让那些品德高尚的人做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但是许多年来，心理学教材把这个实验当作是对权威的作用的证明，权威如何被用来说服人们去做可怕的事情。当然，这是个似是而非的结论，这不是一种完整和正确的解释。权威发挥了一定作用，然而还有其他几种朝同一个方向发挥作用的心理因素，它们造成了那种 Lollapalooza 效应，原因恰恰在于它们发挥了组合作用。人们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如果翻开像斯坦福这样的学校使用的心理学教材，你们将会看到他们努力答对了三分之二。然而这可是心理学领域的重要实验，即便在斯坦福，那里的教授都尚未能完全理解米尔格拉姆的试验结果的重要意义。聪明人怎么会犯错呢？答案是他们没有做我正要让你们去做的事情，掌握所有主要的心理学模型，把它们当作检查清单，用来审视各种复杂系统的结果。没有哪个飞行员在起飞前不核对他的检查清单 ABCD， 没有牌手在需要另外两张墩的时候不迅速地查对他的检查清单，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把他们弄到手。但这些心理学教授认为他们聪明到不需要检查清单，可他们其实没那么聪明，几乎没有人那么聪明，或者换句话说，可能没有人那么聪明。如果他们使用检查清单，他们将会意识到米尔格拉姆实验利用的心理学原理至少有六种，而不是三种。他们必须去看检查清单，才能发现他们漏掉了什么。同样道理，如果缺乏这种获得各种主要模型，并以组合的方式使用他们的方法，你们也将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心理学教授回避心理否认问题的原因之一在于，如果要做有关心理否认的实验，他们肯定会违反道德规范，要证明痛苦如何导致人类精神失常。你们想想看，这种实验必须对你们的同类做些什么，而且你们还不能告诉他们将会受到什么伤害。所以很明显，道德规范导致这种实验行不通。尽管做实验是展示痛苦如何导致人类头脑失常的最佳方法，大多数教授用一个假定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不能用实验来证明它，它就是不存在的。然而他们的假定明显是愚蠢的。如果有些东西非常重要，但由于道德约束你们无法完美而准确地证明它，那么你们也不应该把它当作是不存在的，你们必须尽力而为，利用现有的证据去证明它。巴甫洛夫本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一直在做对狗的酷刑实验，他发表了论文，因而我们拥有了详实的资料，知道痛苦如何导致狗的精神失常。然而你在任何心理学教材中都看不到巴甫洛夫这次研究的成果。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巴甫洛夫折磨狗，还是由于 B.F. 斯金纳因为过度渲染而使用动物行为来推断人类行为的方法不受欢迎。总之，由于某些疯狂的原因，心理学教材对痛苦引起的精神失常琢磨甚少。你们可能会说，心理学是否忽视这个有关系吗？如果我的理论没有错，这种忽视抹杀了几个你们需要的模型。
此外，你们对思想模型的掌握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有20个，那么你们就应该掌握20个。换句话说，你们不应该只用10个，你们要把它们当作一张检查清单。所以你们必须了解各种导致人类做出错误判断的心理因素，把所有模型组织起来，以便需要的时候能够用得上。如果有4-5种来自这些模型的因素共同发挥作用，那么你们就更需要它们了。在这种情况中，你们通常会遇到各种 Lollapalooza 效应，他们要么让你发大财，要么会毁了你。所以你们非常有必要注意 Lollapalooza 效应。要做到这一点，办法只有一个，你们必须全面掌握各种主要模型，把它们当作一张检查清单。再强调一下，你们必须注意那些能够产生 Lollapalooza 后果的多因素组合效应。你们还可以学到，当你们在玩说服游戏的时候，我希望不是叫人去干坏事，如何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以便让你们更好地达到目的。让我来给你们举个例子，看看古人是怎样巧妙地利用心理学的。库克船长生前经常进行远航，在那个年代， 远洋航行途中最怕遇到坏血病，要是得了坏血病，你们的牙龈会在嘴巴里烂掉，然后这种病就会变得让你们极不舒服，置你们于死命。